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前面两段一到第十节，大家刚才读的用粤语用读过的，大家就可以在这边稍微用普通话国语去再读一遍。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的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失钱的比喻，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请朋友跟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跟的世界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后面一段今天我也把包在这个一章里面的，就是浪子的比喻，但是很长，从11到32节我就不读了。一方面就是大家对浪子的比喻大概都很熟悉，这一章的圣经是耶稣基督向他的跟随者所讲的3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3到7节，那边说耶稣就问他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个99放下来去寻找那个失去的一只，直到找到了就很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面，请所有的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找到失去的那一只了，你跟我一起欢喜吧。一比99，这个是失羊的故事。第二个比喻是从8到10节，这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富人有10块钱啊，他丢了1块，然后就做什么？就点上灯，打扫他的房子，细细的找，一急要找到。如果找不到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找到了以后，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找到失去的那块钱了，你跟我一起欢喜吧。这个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浪子的比喻，是11到32节。这个是一个故事，里面谈到一家人2个兄弟，小儿子离家出走，然后败尽那个家财，穷途末路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想起了家，终于硬着头皮回家，受到父亲慷慨的款待，当然也引来他的兄长的嫉妒。第三个的比喻，迷失的羊，丢失的钱，跟浪子回家，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了。我们往往是会从一个宣扬福音的角度去了解这些的比喻，强调了耶稣对于失丧者的爱心，为了那丢失的一只羊跟那一块钱，怎么样放下了其他的99，然后去努力的寻回那丢掉的那一只，要找到那失去的一块钱。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对那个失落的重视。浪子的比喻就更加的明确，借父亲的口说，这个是我失而复得的，失而复得就是死而复活的意思， 这个都是从他的父亲的口里面说出来的。哎呀，这个是我死而复活的儿子，他真的是死而复活的了，就没有想到会回来的。这大概就是这三个比喻的简单的背景跟介绍。今天我不是要重复这三个比喻，我们来重新要看，按照这个连历啊，我们要碰到这段的经文一定有意思的啊。但是我希望，我建议从一个非一般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三个的比喻，特别你看到前面的我们读过的那段，看看能否从中看到一些不同的新的亮光，学一些新的功课。我建议的这个新的角度是一个新的思考的方法，乃是从经文里面几个我刚才已经读的时候强调过的几个数字来出发，这个 numbers 这个数字。大家如果刚才听过这段的经文，你知道里面有包括了一些的数目数字。这个数字的方法学啊，一个 numerical approach， 曾经有一些学者引用过，就利用它来分析历史文化都有。例如我相信大家也都熟悉的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学者，叫做王仁宇啊。他就因为不满意传统的历史学家只集中注意历代的治乱兴衰、帝王将相，所以提出了一个数字管理的概念，怎么样用数字管理来看历史，用实际上收集不少的数字，例如财政的数字，应用到社会历史的分析上面。主要的方法，这个也不用在这边多谈，它是用一个大历史的概念，连建学派的概念。他写出了1587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后来翻成中文叫做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大家都可能有些人听过看过的。这个就是利用一些数据，历史上面的数据，看一看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怎么样看这个数据。我这边不会在这边来谈历史，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管理啊，我们注意到这路加十五章这三个比喻里面的一系列的数字，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的。明显的，在三个比喻里面数字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部分，每一个比喻里面都包含了大概至少两组的数字。在迷羊的比喻里面呢，是1:99，我们不是要回到杀死的时候，1:99，你记住，这个就是迷羊比喻里面的一组的数字。一只走西的羊留在群中就有99只。之前的比喻里面那组数字是1:9，有1块钱丢掉了，剩下来了是9块钱。浪子的比喻里面呢，你可以想这个数字很可能是1:1，兄弟两个人，一个丢了，一个走了，一个就留下来。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了，很可能是1:3，那个家庭是三个人的组合。现在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母亲的妈妈了，这个是一个父亲，家庭的三个成员走丢了一个。那其实上面的这个三个比喻里面提到的这两组的数字啊，三个比喻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比较大的数目，或者 big number。第一个比喻里面是100只羊里面的1:99。第二个比喻里面的是10里面的1:9，那样第三个就是3里面是包含了两个儿子走丢了一个，留下了一个，讲得很复杂。我谈的数字是几个很简单的数字而已。那让我先从浪子的比喻 详细的解释一下。接主的数字的一是一个兄长，他另外有一个一就是弟弟，加上父亲就变成是三了，这三个人就构成了另外一个一，就是家庭。这个就是浪子比喻里面的一的意义。在浪子故事里面有一个家，里面发生了一对一的纠缠，就是兄跟弟的纠缠跟冲突，最后到回归复合的一个故事。在迷羊的比喻里面呢，羊的总数是100，就丢掉的一只还剩下99，那90的是1%。是钱的比喻，你看一看，钱有10块，丢掉了1块，丢掉了多少？1/10。这样你看的时候，你不要说1:1这个浪子了，你看到三个比喻，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没有好像算这个比例的，把当中的差异不当作一回事。我想问大家，1/100跟1/10跟1/3还是1/2有没有差别？有很大的差别。这里所谈的99:1，百就是1%了，跟1/10跟1/2，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你说差异很大，但是重要性是一样的，它当中好像毫无差别。这因为的角度啊不一样，在我们来说当中很大，你说99:1，好像我今天昨天接到税单了，接到税单的时候，如果是交1/100跟交1/10，哎呦，这个就差别很大了，就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确的选择了。如果让我这样选，交1/2就不得了，是吧？所以期间呢差异很大，我们很清楚的。但是啊，又在耶稣看来是没有这个差异的，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他看重的是失去的那个一，99:1的那个一是失去的一，十丢了一块，9:1是失去的一，人在家里面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丢掉了，那个也是丢掉的一。所以从这个失去的一来说，那一只羊，那块钱，那个人，那是失掉的一才是最重要的，是同样的重要的。那个是整章圣经三个比喻教导我们就要努力要尽心去寻找那失去的一只一个一块。从这边我要谈到今天的主题，主题是人生中的缘跟缺。我先谈缺，就丢掉的羊，丢掉的钱，丢掉的人，就浪子了。告诉我们有一点，我们的人生里面一定会丢掉一些东西，一定会有所缺，有所缺失。缺就是失去，就是丢掉不见。好像这个浪，如果这个浪子沉沦了，在外面永远不归回，那个家，那个我们谈的那个三个人构成的家，就永远有所缺憾，有所遗憾，这个家就不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不再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在之前的比喻里面，这个富人的眼中，那个完整的数目，这个大的数目是10块钱，十就是它的全部，是圆满，英文更容易了解了，那个就是 10 is perfect or perfect 10。一旦丢掉了一块，虽然只有10/10，但是代表了它的完满就不能完满了， 他的生命就不完整了，就代表了 imperfect， 代表了缺憾，代表了破碎。可能要我强调一下这个破碎，一个是 wholeness， 一个是 broken。 这个我在这边说是那个锡，就自己无论是谁丢的，是富人丢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自己犯罪、自己的沉沦来造成的。也有些人说很可能是上主的安排才会丢掉的，也可能是说命运的戏弄。总之就是我们会丢掉我们这个完整生命的里面的一部分。无论如何造成了人生之中的缺，有的时候1%的缺，有的时候我们丢得更多，是10%的缺，有的时候遗憾更大了，我们人生的1/2都不见了。然而这个缺无论是大是小，有缺就人生会有憾，不可能成为完整，成为一个圆满。因此之故，我们生命之中最值得正视的问题，就是知道自己在那里丢掉了，在那里堕落了，在那里有缺。对牧羊人而言，千羊一百在草羊上面放歌，山清水秀，云蒸霞蕙，无拘无束的，对生命的感觉是那么的浑然一体，无挂无累，这就是一种完整的美，一种圆满的感觉。只有因为一只羊的走失了，这种的感觉，这种的生命就起了巨大的变化。99虽然多，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数目。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是要面对的是一个破碎的有遗憾的人生。这就是牧人为什么要拼命去寻找那个迷羊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撇下了99，寻回了失去的一，因为这样呢就可以补足这个圆满，这个补缺，弥补破碎的生命，寻找那个整全的圆满的完美的人生，就是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使命，他的目标。不然那个99啊，等99留在旷野的羊，同样也是过着一个破碎的有遗憾的人生，因为他们当中的一块，当中的一个部分丢掉了。换言之，这个牧羊人为了寻找那个迷失的羊，迷失的一，是也在帮助那99去寻回那个完整的生命，充实的那个感觉。那个妇人点着他点灯啊，就是一直到晚上都在找，然后就整个房子都要搬过了，又打扫过了。这个就是把原来平静的悠闲的生活改变了，变成是很多的动作，很忙乱的一片的紧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改变，原因就是一样的，为了寻回那丢失的不见的生命中的那一块，那个影响全局的一块，把我们的生命建造成为完整整全的那一块。失去了它，生命就不会完整，就有缺憾。所以尽力的去补缺，希望得到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整全的生命再建，把这个丢掉的补回来，恢复它的完整，它的圆满的感觉。我们谈过这个人生之中的缺以后啊，下面我想就稍微谈一谈人生之中的圆，就是人生对圆满、对完善的追求。我们来看这三个的比喻啊，会把每一只羊、每一块钱、每一个人 看成独立的个体，独立的生命。一般来说我们会这样看，99跟一都是一个生命，99个生命。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把100只羊看成一个整体，把10块钱看成一个整体，把这个父亲儿子三个人组成的一个家看成一个整体。如此一来我们就较为比较容易的明白这个失去一部分的痛苦跟它的重要性。100失去1很简单啊，如果说100块钱你丢掉1块钱，我看你都不会去捡回来了。但是100失去是一个一个生命的话，就失掉你生命的一个部分，就不能圆满。10失去了1，三个人成为一个家，失去了其中一个成员，同样是残缺不全的。如果我们这样看这个三个比喻，我就会把完整跟圆满看成生命终极的关怀跟目标，把100只羊、10块钱、3个人看成不同的生命的形态。换言之，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很简单的只有三个部分，或者是比较短的，我们人生之中比较短的，所以无论是三无论是十都是比较简单比较短。但是也有一些 人的生命比较复杂的，比较经历也比较多的，牵连的个体集体也很多很多，甚至和别人的生命连带在一起，是不容易分开。因此那种的生命的形态呢，构成的部分呢就很复杂，可能有100之多。就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表达出来，它有不同的构成的部分，有100的，有10的，有3的。总之我想在这边强调的是生命形态的多元性 ,multiplicity of life。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但是这三个比喻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终极的关怀啊，是回到完整的，回到达到这个圆满的境地。这三个比喻之中把人生的无奈跟困境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比喻的一个核心的信息，羊会迷途的，钱会丢掉的，人会叛离的。不顾一切的去竭力的寻找，以及慷慨的宽容的接纳跟拥抱，就是整个补赎跟回归的过程。努力奋斗构成人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回这失去的意义。在追求人生的圆满跟它的完善这节点上，基督教跟儒家大概有共通的地方。这边我们在座有张德胜教授，他的儒学很通的，所以我在这边不多说了。孔子说人呢，有不同的解释，他的背后大概是要说明每一个弟子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缺，然后努力的改善，那样呢，就不断的努力，就会达到这个人就人生的圆满完善的境界。那个就是我们魏元胡大概止于至善的那个意思，主要是儒家的一个人生观。但是跟基督教不一样的话，就是这个就靠自己不断的努力，这边有上帝的救赎。因为牧人是自己出发去找这个失去的一的，那其他这个妇人是不断很辛苦的找这个失去的1/10的，那个就有一点的稍微不同的那个拯救的意义。今天我就这边不展开来说。那最后我谈一谈这个，再总结一下吧。今天我讲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有点悬，因为这些数字的背景有的时候讲的不清楚。 但是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就不容易完全的明白。有的人的人生，你去检视一下，你是否一百的人生呢？有些人的人生的生命啊，的生命形态可能是十的，你看看自己是否一个十字的人生。还是有一些人觉得，我是三的，我比较简单的，家庭之乐就是我们终极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的生命是五的，是六的，是七的，七八九十都可以，或者是六十、七十、八十都可以。总之，我们先要明白生命形态的多元性，在我们的人生历程里面，一定会有迷失的、有陷落的，甚至沉沦的，那就是离开上帝的安排，走上自我选择，或者是魔鬼引诱的歧路，那样就成为迷羊，成为浪子。人生的至善，人生的大福是什么呢？是寻找的能寻见，分开的能重聚，叛离的会回归，恢复那个完美的、整全的跟圆满的生命。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时序，就是现在秋天，晚上出来，中大山头，明月当空，突然想起，原来就是中秋了。中秋节的意义就是团圆，人的团圆，家的团圆，人生中那个是最大的一个福分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比喻的最后的一种的表达的意义。所以我这边愿呢，失去的被寻回，丢掉的被寻见，叛离的再回家。人人都有团圆之福，有一个整全而不破碎的生命。